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月29号，公元2018年3月16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结束，达赖喇嘛呼吁各方实践会议讨论内容；达赖喇嘛致函祝贺默克尔四度当选德国总理；北美、欧盟等国代表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切西藏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最后一天会程，达赖喇嘛尊者再度就世俗伦理、人类价值等议题作出阐释。
So firstly, I always consider I'm one of the human being, as I yesterday mentioned. So as a human being.
尊者指出，自己总是说大家都是70亿人类中的一员，都有责任为整个世界的利益着想，因为即便是从自私角度来看，这也关乎大家的未来。而且人类诞生于这个星球，绝非是为制造问题而来。在某种方面，我们都应该直接或间接地去利益他人，这也是我的一大人生使命。另一项是推动宗教和谐，第三项使命是保护西藏的文化与生态环境。当年西方人初到西藏，看到僧侣举办佛事活动，如跳宗教舞蹈等，于是他们便将藏传佛教称作喇嘛教，并认为这不是正统佛教。尊者指出，那些注重佛教表面形式的藏人其实也有责任，而且有不少藏人以法座的高低来区分各种上师，而不去观察研究上师的真实学识能力。所以上师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变成了一个社会地位，包括达赖喇嘛。尊者从1969年就正式宣布，未来达赖喇嘛制度的延续与否应该由广大藏人来决定。他说，我不认为达赖喇嘛体系对佛法有何重要意义，不论是佛祖还是龙树菩萨等大德都没有诸如此类的转世体系，但是他们的教研仍在延续，所以重点是学习修持佛法，而不是制度体系。藏人有时太过于依赖一个上师，那是错误的。尊者也提到，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绝非宣传佛教的平台，与会各方都能够在此相互交流学习。尊者感谢大家参与的同时，也希望大家透过教育来为世界的整体利益做出更大贡献。会议筹备方在感谢尊者及所有与会者的同时，表示有250多万人在网上观看了此次为期5天的研讨会。尊者回应说，自己每天都在祈祷，透过身与意三方来为他人的利益服务。尊者表示，如果临睡前回顾一天，感到有做出一点贡献，那么就非常快乐。时间飞逝，如果大家在愚蠢的自私中度过，那就是浪费时间，浪费大脑的潜能。人们应该利用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命来对其他人类做出一点贡献，这样自己也能够受益，如此便是聪明的自私法。 最后，尊者鼓励与会各方，在回到各自的家乡后，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研讨会中讨论过的内容，并去同更多人分享，尤其是对那些饱受苦难困顿的人或地区。
Even small way to help them. Thank you.
Thank you.
Then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Okay.
Next time.
Yes.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去年九月带领所属联盟党赢得德国大选，并在本月当选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尊者再度表达了对欧洲联盟模式的坚定支持。此外，尊者将于本月18号访问印度查莫克什米尔邦。在去年9月24号的德国大选中，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属的联盟党胜出。今年3月14号，德国联邦议院投票表决新一届总理人选，默克尔以364票第四次当选德国联邦总理。当天，默克尔在联邦议院宣誓就职。昨天15号，达赖喇嘛官网刊出尊者的贺函内容。尊者祝贺默克尔第四次连任总理，并赞扬他一直是位鼓舞人心的领导者，同时再提对联盟理念的坚定支持。尊者说：“我非常仰慕欧洲联盟模式，因其代表远见与稳定，曾经在战争中对抗的各方选择将共同利益置于国家地区利益之上，换来大约60年的和平，这是人类逐步成熟的迹象，值得庆祝。而同时，我也梦想着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也能够尽速成立这种联盟。”尊者还于信中指出，在充满不确定性与动荡的时代，感谢默克尔的领导能力满足了德国人民的期望，同时对他继续为创建更加和平与慈悲的世界所付出的努力表示钦佩。去年九月，默克尔带领所属联盟党赢得德国大选时，达赖喇嘛尊者也曾致函祝贺。另据印度媒体报道，达赖喇嘛尊者将于3月18号出席查莫克什米尔邦境内的查莫中央大学首届毕业典礼。据报道，印度总理办公室国务部长吉坦德拉辛格、前印度陆军参谋长尼尔马钱德尔维吉等将出席典礼，并与查莫中央大学的其他博士生一同从尊者手中接受该校的荣誉学位。有消息指出，尊者将于明天动身赴查莫克什米尔邦。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各方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年会上均对西藏的人权状况表达了强烈的关切，呼吁中共立即释放扎西文瑟在内的所有维权人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年会正于日内瓦举行，美国、加拿大以及欧盟多个成员国均在需要人权理事会关注的人权状况环节为西藏发声，对藏人的基本权利持续遭到侵犯的状况提出关切，并指那些活动与中国在国内及国际社会做出的人权承诺不符。也有成员国呼吁中国释放所有 仅仅因为行使或维护基本权利便遭到拘捕的人，并且特别提到西藏语文权利者扎西文瑟。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整理的发言内容，加拿大代表在会上指出，中国政府对宗教与少数民族群体的持续打压，尤其是在新疆与西藏开展的所谓再教育等活动，与其宪法及国际义务内容完全不符。欧盟代表提出，欧盟担忧王全璋与扎西文瑟等因维护人权而遭当局拘捕的人士，欧盟敦促中国释放所有人权捍卫者，并且调查他们在关押期间遭受虐待折磨的情况。欧盟呼吁中国尊重包括西藏与新疆在内的言论表达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文化多元。法国代表在会上指出，公民社会与政治异议人士经常成为被打压骚扰的对象，包括言论表达自由在内的基本权利也持续受到侵犯。法国同样关切西藏与新疆的人权状况，对此呼吁当局与地方民众进行对话。德国代表表示深切关注中国广泛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限制宗教表达、结社以及接受公平审判的各种权利。德国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包括江天勇、扎西文瑟、伊利哈木土赫提在内所有维权者，同时允许联合国特别专家访问包括藏人与维吾尔地区。美国在理事会年会上同样提到余文生、黄琦等维权人士，表示关切他们遭任意拘捕、折磨或被迫在中共官媒被认罪的情况。此外，美国也对中共当局在新疆与部分藏地所实施的严酷、类似戒严程度的措施表示担忧。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会解决图伯特问题吗？中共的每届政府在这个政策的基础上，按照需要和达赖喇嘛代表进行接触，解除其各方压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接触是为了防止图伯特流亡政府与当时的苏联走近，阻止苏联利用图伯特问题。两千年之后是为了奥运会的顺利举行，当达到阶段性的目的之后，中共将返回到原点。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等各领域的势力壮大，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依赖提升，西方各民主国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与中共接触时避免谈其民主、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情况不断增多。西方民主国家压制、反对、抗议中共的事件频发，使中共减少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朝鲜等地区问题上需要和中共联手，因此大大削减了西方国家就人权等方面向中共施压的可能。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会解决图伯特问题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列。